环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金路之辩。唐代中叶以后，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令到唐朝的政治越来越败坏。所谓宦官，即是一些在皇宫里面侍候皇帝一家人生活起居的仆人。最迟在西周以前，由于宫中妃嫔多，于是专门选择一些受过宫刑，即是因为犯罪而被阉割、再无生殖能力的人担任宫中仆役。后来甚至专门阉割一些男孩子送入宫中。战国时代以前，这些被阉割的宫中仆人称为智人，或者称为内侍。战国以后逐渐有宦官的叫法。到了汉代，由于宦官的职位有王门、常侍之类，所以王门、常侍亦成为宦官的别号。元朝以后，皇帝经常任命宦官做某某监太监的官职，例如太府监太监、度支监太监之类，因此后世人往往又将宦官称为太监。宦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干预国家大事的，但是在君主政体之下，皇帝掌握政治的最高决策权，而皇帝住在深宫之中，和大臣接触的机会比较少，而且气氛严肃，沟通比较困难。宦官就不同了，他们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和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讲说话比较容易。皇帝召见大臣的时候，亦都要由宦官通传和引路。于是一些大臣乘机巴结宦官，由宦官替自己在皇帝面前多讲好说话。一些有野心的宦官亦都乘机推荐自己的亲戚子侄做官，甚至拉拢一些听自己指挥的公卿大臣，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东汉时代的宦官专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出来的。唐代初年，宦官干预政治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到了武则天以后，皇帝和公卿大臣的接触减少，而且皇帝恐怕兵权和财政权被大臣控制，于是逐渐任命一些宦官监军以及监督各地的赋税，于是宦官的权力大为增加。唐玄宗、唐肃宗时代，宦官高力士、李富国等人甚至替皇帝批阅奏章，对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宰相更大。但是高力士、李富国都是因为皇帝信任而得到权力，如果皇帝不再信任，他们都是权力不保。因此李富国以后的宦官都懂得培植势力，结成集团。唐代宦官多数来自岭南、福建或者偏远地区的孤儿，或者是被贩卖的小孩子，因此不可以好像东汉宦官那样扶植自己的子弟做官。于是他们凭借控制守卫长安的神策军兵权，控制宫中财政，又结成集团在宫中遍布耳目，包围皇帝，又支持朝廷某一个派系的公卿大臣执政，企图操纵政权。于是自从唐德宗末年以来，皇帝在宫中逐渐变成孤立无援，连生活起居亦都受宦官监视。唐顺宗就是因为想起用王叔文，企图削弱宦官权势，竟然受制于宦官，被迫退位。唐宪宗、唐敬宗因为责备宦官，竟然被宦官杀死。由此可见，当时连皇帝亦都不敢随便得罪这群横行无忌的仆人。唐文宗被宦官王守澄等人所拥立，但是他内心不满宦官专横，希望清除弄权的宦官。但是由于唐文宗居住在深宫，日直受宦官集团包围，而且唐文宗本人缺乏处事应变的经验，朝廷里面的执政大臣黄波、李宗敏、牛增瑜等人都同宦官关系密切，而一向最反对宦官的宰相裴度亦都在大和四年九月被迫罢相离开长安。唐文宗对限制宦官权力可以说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文宗起用翰林学士宋新石和李宗敏等人共同执政。所谓翰林学士，是在宫中当值的官员，由武则天时代开始替皇帝草拟诏书。由于同皇帝亲近，比较容易得到皇帝信任，往往都是拜相的人选。宋新石进士出身，为人耿直，一直以来不肯附和权贵，没有参加牛党或者李党。唐文宗以为宋新石忠厚，可任大事，对他推心置腹，准备削弱宦官权势。点知被宋新石的同谋者京兆尹王凡出卖，而且反为诬告宋新石暗中勾结唐文宗的弟弟张王李臭，有拥立李臭的企图。于是唐文宗十分愤怒，罢免宋新石流放开州，于是宦官集团更加得势。没几耐，连宰相李宗敏亦都被排挤离开长安。于是宦官集团推荐一个懂得医术的大臣郑注拜相执政。郑注原本是一个江湖医生，因为懂得医术和提炼丹药，结识不少达官贵人，得到宦官王守澄推荐入宫替皇帝医病，成为宦官集团的爪牙。但是郑注内心是另有打算的。
郑相公，皇上的病没什么点啊嘛？
启禀王大将军，皇上虽然一向身体虚弱，最近感染风寒，但是并无大碍的。饮过在下这几剂药，三几日之后就可以康复的。
哦，郑相公，你真是好的了啊！不但替皇上打理朝廷政务，连皇上的身体都由郑相公你照顾妥当。我王守澄这个天子奸奴，亦都要为当今天子庆幸得到郑相公你这样的人才、
过于过于了，王大将军。在下得到王大将军你提拔，然后有机会位居宰相，我郑注要感激王大将军你的大恩大德就真。
郑相公，你记得你的宰相职位是由我王守澄一手提拔的，那就好了、
岂敢忘记呢？
我哋同心合力，我喺宫中侍候天子左右，你就喺朝廷监督宫卿大臣，大家合作无间，咁就可以永保富贵啦。
系系，郑注愿效犬马之劳。
启禀老爷，李先生求见。
请他入来。
遵命。
晚生李训参见郑相公。
免礼免礼，请坐。
多谢相公。
李兄，你今次来寒舍又有什么赐教啊？
晚生岂敢呢？晚生日前拜托的事，未知、
为了拜托老夫推荐你做官的事，是吧？
是就是为了这件事了。
李兄，你知的了，我郑注这个宰相 都是全靠骠骑大将军王守澄一手提携，我还怎可以有用人之权呢？
郑相公，有位有权，然后名实相符，相公身为宰相，而且得到天子信任，竟然受制于人，相公你甘心情愿咩？
唔甘心咁又点啊？王守澄佢哋一班宦官包围天子，而且掌握神策军，我郑注势孤力弱，朝廷嘅公卿大臣个个都将我视为宦官嘅爪牙，冇人肯同我结交，我点可以有所作为啊？
天下间唔会人人都甘心受宦官摆布嘅，只要郑相公你联络忠义之士，揭发王守澄同埋佢嘅党羽嘅罪恶，郑相公要摆脱宦官，实在并不困难嘅。
哦，联络忠义之士，揭发宦官嘅罪恶啊！
冇错啦，郑相公，晚生你份虽然无权无位，但系晚生嘅叔父系前任宰相李逢吉，家叔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系佢嘅门生故吏有唔少人仍然系位居显要嘅。只要晚生替相公你疏通一下，一定有唔少人愿意替相公你效力噶。
真嘅？
当然啦，唔通郑相公唔相信家叔嘅声望？
相信，相信。
至于揭发王守澄佢哋嘅罪恶，晚生听闻当年宪宗皇帝系俾宦官陈宏志毒死嘅。但系由于王守澄包庇，宫中冇人敢揭发。郑相公，你同王守澄嘅交情咁深，一定略有所闻嘅。如果郑相公你能够收集证据，揭发呢件事嘅真相，就算王守澄、陈宏志佢哋有回天之力嘅，亦都难有活命嘅机会啦。
系噃，系噃，
咁郑相公不妨带晚生去见王守澄，求王守澄推荐我做翰林学士。王守澄见我对佢卑躬屈膝，一定唔会有疑心嘅。只要我李训有机会出入宫禁，能够在皇上面前讲话，我就有办法替郑相公你效力，消灭宦官，令天下人都对相公你肃然起敬啊！
系系，一语依计行事。
下官李训参见王大将军。
李学士，免礼免礼。
启禀王大将军，下官替大将军你探听公卿大臣的动静，发现有不少人暗中批评大将军你恃势弄权。
真是大胆，大胆！
下官已经将他们的名单和他们所讲过的话开列清楚，请大将军过目。
好，李学士，你做得真是好，不枉郑注推荐，
亦都不枉大将军提携下官。
没错没错，以后好好照做。
郑相公，睇嚟王守澄呢个老狐狸对我哋不单止毫无疑心， 而且对我李训仲十分信任啊。
系，近来李兄你面见天子嘅时候，佢已经唔再派人监视。
系啦，郑相公。
嗯，
你查探宪宗皇帝嘅死因有乜嘢发现啊？
嗯，我已经揾到几个老宦官同埋老宫女，佢哋都稍为知道陈宏志弑君嘅内情，不过佢哋都已经离开长安，只要接到佢哋嚟呢度，就可以揭发皇首情陈宏志佢哋嘅罪恶。
嗯，咁都好，我哋可以有时间安排一切。据在下观察所得，皇首情虽然系宦官嘅首领，但系仇视良如宏志一班人对佢不满，希望取而代之。
嗯，
我哋可以趁机会巴结仇视良，借仇视良嘅力清除皇首情。
嗯，冇错，咁都系妙计。借仇视良清除皇首情，然后趁仇视良实力未足，再将佢铲除。微臣郑注，启禀陛下，宦官陈宏志弑逆罪行，微臣已经审查明白，有关的文书和供词已经整理妥当，请陛下查阅，并且请求陛下降旨发落。
唉，郑相公，陈宏志弑君犯上，大奸大恶，的确是罪不容诛。但是宪宗皇帝已经安葬多年，朕为人子孙，又何忍令祖父在传下受到骚扰呢？这件事都是无需公布天下，等朕派人将陈宏志乱棒打死，自应得之罪罢了。
启禀陛下，王守情包庇凶犯，亦都应该治罪。
咁就罢免王守情掌管神策军嘅兵权，由仇视良代替。郑相公，
在，
你替朕公布天下啦。
遵旨。王守情已经失势，最近又被皇上刺史，如今神策军由仇视良掌管，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郑相公，在下已经联络了一些禁军将士，他们答应协助我们诛杀宦官。
哦，真的？那就太好了，我哋要趁仇视良势力未巩固，尽快将佢清除。
冇错，先下手为强。
嗯，咁点样落手好呢？
在下已经策划妥当啦。
点啊？
在下已经联络好金吾将军韩约，韩将军领兵镇守丹凤门，亦即系皇宫嘅大门。我哋可以趁住早朝嘅时候，想办法引仇视良同埋一班宦官首领去丹凤门，由韩将军嘅士兵将佢哋全部杀死。
哦，引仇视良佢哋去宫门送死，唉，咁谈何容易啊！
我已经计划妥当。嗱，每日早朝之前，金吾将军一定向皇上禀告宫中一切正常。但是近日天气严寒，我们可以
微臣跟将军韩约，启禀陛下，今日宫中一切如常，但系
有咩事呢？韩将军，
但系丹凤门旁边嘅石榴树上，竟然布满露珠。
吓，露珠
系
近日冰天雪地，树上边点可能有露珠呢？
的而且确系。
哦，
微臣礼部侍郎李训启禀陛下，
嗯，
天降金露乃系天下太平嘅征兆，如今天寒地冻，宫殿正门嘅树上竟然有金露凝聚，一定系天降祥瑞，颂扬陛下德政。
哦，
陛下不妨亲临观看啦。
真嘅？咁去睇下都无妨啊。
不过仲系请陛下先派宦官视察，以免受人愚弄。
嗯，好。仇士良，
在。
你带几个人跟韩将军去视察一下，朕随后就到。
遵旨。
哦，韩将军，如今天寒地冻，点解你满头大汗？
我。
点解你会惊得咁紧要啊？咦，石榴树呢？金龙呢？
前面
前面
前
面，帐幕里边系啲乜嘢啊？
冇，
弊，有人埋伏，我哋快啲走，
走啊！大家送皇上入后宫，关闭宫门。
皇上，有人想杀我哋啊！快啲跟我哋入后宫。
你想点？
李兴，
快啲嚟护驾。
原来皇上同李训想合谋杀我哋，好，皇上已经俾我哋押咗入后宫，人嚟，关闭宫门，仲有下令神策军诛杀恭卿大臣，见人就杀。
唐文宗大和九年11月21日清晨。唐文宗同宰相李训、郑注等人设计诛杀宦官失败，唐文宗被宦官仇士良等人挟持拘禁宫中，而大部分恭卿大臣，包括李训、郑注、韩约、王艾、王范、罗立贤、郭恒瑜、贾促、舒元瑜、李孝本等600多人被神策军所杀，而长安嘅市井无赖亦都乘机杀人抢劫。秩序大乱，令到长安城内的百姓有1000多人无辜受害。这次事件历史上称为金露之变。在金露之变之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操纵唐朝政权，唐文宗成为宫中的囚犯，连行动自由、讲说话的自由都丧失了。唐文宗曾经感叹地说：受制于家奴。仇士良等等宦官本来想将唐文宗废咗，另立新皇帝嘅，但系由于镇守潞州，即系今日山西省长治市嘅藩镇刘崇鉴上表反对，而且声言如果唐文宗遇害，必定领兵入朝。仇士良等人然后有所畏惧。宦官集团诛杀宰相同大臣之后，任命郑谭、李石执政。李石为人正直。不满宦官集团干政，被仇士良派人暗杀，但是李石受伤没死到，结果他亦都辞官离开长安，于是宦官集团更加有恃无恐。5年之后，即是开成5年正月，唐文宗郁郁而终，死的时候只有33岁。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唐文宗最初勤于政务，有志恢复贞观之志，但是他为人懦弱，经常变更主义，对人猜疑，最后引致变乱，被家奴所控制，可以说是志大才疏，处事不当的。